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16号星期二，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陈奎德博士指出，中共历史决议并非习近平成功的政治尝试。
我们看这个历史决议，我觉得这次并不见得是习近平非常成功的一次政治行动和政治尝试，很可能这个历史决议在历史上经不起考验，不如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历史决议。因此我不认为这个决议真正的在中国的人的政治生活中间，在中国共产党中间会有多大的重要的地位。
中国公安部高官竞逐国际刑警组织职位，引发人权团体和政界人士关切。不惧商业风险，国际网协促北京对彭帅指称前中共高官性侵展开调查。中国大学恋爱课爆满，能否起到鼓励结婚生育的作用？专家指出，
你在现有的条件下修修补补，那只有一条路，开婚恋课。婚恋课无补于大局的，真的没办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官媒称，19届六中全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做出了两个确立的论断，指出确立习近平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中共党刊《求是》杂志11月16号则发表习近平的文章，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武装全党。那么，强调确立习近平核心地位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地位，能否确保习近平在明年年底中共20大之后的至少第3个5年任期内继续掌权合法化？美国之音记者志远电话连线采访网络杂志《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博士。
陈奎德博士，中共19届六中全会重申确立习近平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有评论认为呢，其最终目标是使共产主义统治和习近平在明年年底中共20大后的至少第3个5年任期内继续掌权合法化。你的看法？
当然，习近平他是有这样一个刚才你说到的这样一个目标，主要是近期的目标，长远的至于共产主义的中国思想，这些都还是次要的，或者说他还没有办法保证的。但是他主要是为了明年20大，他能够保证他连任，所以把这样一个所谓的百年的中国的第三个历史总结，中共的第三个历史总结提出来。但是实际上在我看来，这个历史决议的提出来并没有这么大的必要，虽然他是非常的担心是不是明年的20大他那个核心地位是不是还是有些变数，所以他提出，实际上他是作为所谓的中共的核心和所谓的习近平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这样一些东西已经在党的中共的党的文件上前已经有了这些东西了，已经大体上已经确立了这种东西了。在我看来，如果不发生巨大的意外的话，他明年20大的连任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他一定要做这样一个决议，都是第三个阶段的历史决议，表明他自己实际上对中共的整个的他能不能够完全的按照他的意志行事还不是有100%的把握。而且这样一个第三个决议现在现在还没有全文公布，当然有了会议公报，我们大概可以从会议公报看出这个决议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实质性的内容，和前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和第二个历史决议有相当大的不同。 在第一个历史学和第二个历史学都是对过去的中共历史上的错误进行了某种纠正，而且开辟一个新的方向，尤其是第二个，开辟邓小平时代的，就批评了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文革时期的巨大的错误，所以扭转了中共的一个方向。而习近平现在这个第三个决议，从目前公报的内容来看，对全面的所有的执政阶段都没有提出任何一点批评或者说纠正错误，也就是说，他这个决议从根本上来说，人们认为应该说是没有太大的必要的，但是他还是要做这样一个决议。我觉得他是心还是没有觉得自己有完全的把握能够掌控二十大，他能够连任这样一个具体目标的。这是习近平本身的心理状态所决定的，而且强加给全党的一个这样一个决议。这个决议空话太多，我不认为他会在中共的历史上留下重要的地位，他绝对不可能超过第一个和第二个历史决议对中共的作用。
对，我们知道那个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这个决议，就是这一次的决议是在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的第三次类似的决议。刚才你也谈到它是一个比较空泛的决议。那么华盛顿邮报周末的观点评论称呢，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专业知识如何，习近平似乎都是乔治奥威尔1984的极权主义噩梦的缩影。其执政党的口号是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围绕习近平日益增长的这个个人崇拜以及他对当今中国的这个控制的加强，习近平正在利用这种控制将过去100年的中国历史改写为在毛泽东和习近平本人等英明领导人的指导下共产党光荣崛起的故事。但是像你刚才所说的，他回避了文革和天安门大屠杀。那么你对目前就是对这次19届六中全会确立习近平的这个核心和他思想的指导地位能谈谈你的看法吗？
我想我的一个重要的看法是，第一个和第二个决议在对于中共来说是有它的必要性的，因为他们都确实的面临着中共必须要在新的时代转换它的方向的问题。过去毛泽东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要转换，过去王明这些完全听从于莫斯科的这样一种教条主义的那套东西是不可能夺取政权的，毛泽东把它转化为所谓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邓小平的第二次更重要，因为是中国到时文革晚期已经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国内也是混乱一团。整个的通过政变上台以后，他必须要转变这个方向，也就是说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然后开始摒弃毛泽东的非常多的重要的做法，特别是在经济方针方面，摒弃公有制的计划经济，而转向靠拢国际社会流行的市场经济等等等等，有重大的历史必要性。而习近平现在从他的文本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文本来看，根本没有说出任何时候任何道理来说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做这样一个历史决议，你面临着重大的历史转折点了吗？他可能本心是有想把邓小平的政策做相当大的改变，但是他没有政治实力，他没有通过，也就是说这个决议还是把毛泽东、邓小平、胡锦涛、江泽民、习近平这五个阶段并列，并没有说把习近平拔高到完全和毛泽东平列的，其他的人抹杀，甚至胡江都不出现，但是都是单独的出现了。所以说他这个历史的必要性不够，而显得他这个决议在我看来他在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没有任何真正的实质性的内容，而且对中共的历史也是刚才你说的没有提到文革，没有提到六四大屠杀，甚至也没有提到在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从来没有过的三年大饥荒，在执政党的政策的误导下 使得中国人饿死了几千万人，这种事情是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过的这样大的数量的这个大悲剧。所以说这些事情都没有提，而要说是把中共的历史一百年就算是辉煌一片，好像顺风顺水的就到了习近平这边，然后就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新在哪儿？没有任何具体的新的内容，也而且实质上现在习近平众所周知的在国际社会遇到了空前的孤立，遇到了西方社会，主要是发达的主流社国际对他的围堵，在外交上是完全失败的，内政上也出现了很多问题，经济大幅度下滑等等等等。
那个华盛顿邮报的观点评论称呢，习近平似乎很可能会成功连任，习近平主导的中国未来给他自己的人民和世界其他地区带来了多重的危险。评论指出，习近平政府继续镇压中国的穆斯林维吾尔人，扼杀香港的民主运动，向台湾施加压力，导致地缘政治危机，并且可能牵涉到美国。那么在扩大中国的核武库的同时呢，继续抵制对冠状病毒大流行起源的全面解释，共同富裕的政策口号下呢，任意的控制企业。习近平继续让整个中国人接受系统的高科技的政治监视，对此你的看法？
是，刚才你说的这些都是习近平任内全世界的人众目睽睽的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他的政治上不仅是没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功的业绩，你不管是邓小平时代也好，还是更早的毛泽东毕竟为中国共产党打下了天下，而邓小平确实使得中国的经济摆脱了过去毛泽东时代的困境，而习近平根本就是刚才说的这样多的政治败绩，而没有一个真正拿得出手的政治胜绩，而他要连任，当然他利用高科技控制社会，控制党内，甚至是在用恐怖主义的手段来监控，这个监控的手法对于中国的党内的包括精英集团和整个的社会的监控都是空前的，这样一个手段是可以成功的一时可以，但是这个不可能长久的，这个完全依靠恐怖，依靠警察力量来治国，来把自己的这些政治位置，政治他的政治权力巩固下来，这样一个手段，我相信他可能在明年，如果没有中间没有重大的事件发生，有可能还可能连任，但是他往下的走，他是遭到了国内的精英集团的，就是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就是知识分子这三个集团的联手的不满，甚至抵制。现在从这次会议的实质公报的全文还没有，至今还没有全文公布，也可以看出了一点，这次会议它其实实际上是遭到了相当大的一种某种不满和抵制的，所以没有完全按照他的想法来达成所谓的那个第三阶段的历史决议。所以我们看这个历史决议，我觉得这次并不见得是习近平非常成功的一次政治行动和政治尝试，很可能这个历史决议在历史上经不起考验，不如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历史决议。因此我不认为这个决议真正的在中国的人的政治生活中间，在中国共产党中间会有多大的重要的地位。
谢谢您，陈奎德博士。
谢谢你，再见。
以上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中国公安部一位高层官员寻求竞逐国际刑警组织执行委员的职位，引发人权团体和国际政坛对中国政府可能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的资源追踪打压异议人士的严重关切。
国际刑警组织11月23日至25日将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大会，并选举新一届执行委员会成员，包括两位来自亚洲区的职位。中国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副局长一级督察胡斌臣是亚洲区候选人之一，另两位候选人分别来自新加坡和印度。 国际刑警组织执委会由13位执委组成，负责监督秘书长和总秘书处的日常工作，并协助制定工作计划和政策。国际刑警组织建有19个资料库，包括一个存有150多万名国际刑事罪犯材料资料档案库，经常协调开展全球和地区联合执法行动。各国警方也常常依托国际刑警组织平台发布对外逃犯和嫌疑人的红色通报，寻求各成员国的响应和支持。根据中国公安部的信息，中国每年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渠道发出协查案件约有3000起，每年发布的红色通缉令也有5-600起。国际社会长期以来都对某些国家的政府可能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的资源追踪异议人士存有疑虑。虽然国际刑警组织明文禁止成员国对难民发布红色通缉令，以往还是屡屡发生成员国绕过国际刑警组织的监督，成功对异议人士发布红色通缉令的事例。许多人权团体以及由不同国家议会、不同党派组成的对华跨国议会联盟已经公开发声，强烈反对将胡斌臣选入国际刑警组织执委会，担心中国政府借此向流亡的维吾尔族人发布红色通缉令。中国前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曾在2016年当选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但是他的任期只过了一半便突然结束，因为他在2018年返回中国后突然失踪。去年1月，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3年半。让人颇感讽刺的是，一位终生在中国国内外抓捕罪犯的高层官员，最后自己竟以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身份被捕，并被判刑入狱。同样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孟宏伟被捕，国际刑警组织竟丝毫不知情，曾不得不向中国政府打听孟宏伟的下落。有人至今怀疑孟宏伟落马跟他失宠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关。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敦促中国政府调查网球明星彭帅对一名前中共高官提出的性攻击指控，此举可能损害这个职业网球协会在中国丰厚的商业利润，但是协会负责人说，为彭帅和所有受到性侵害的妇女发声，值得冒这个风险。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会长和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西蒙星期天发表一份声明，要求中国当局完全公正和透明地对彭帅的有关指控展开调查，并要求当局不要封杀有关他的消息。声明说，在所有社会中，他指称的行为需要被调查，而不是被纵容或被忽视。我们赞扬彭帅在发表有关指控时表现的卓越勇气和力量。11月2号，今年35岁、曾被排名世界网球双打第一的彭帅，在微博上公开指称，现年75岁的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曾逼迫他与其发生性关系。不到半小时，这条贴文就被删除，彭帅甚至网球都成了被当局屏蔽的关键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一次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彭帅对张高丽提出的性侵指控时说，他不了解这个问题，并称这跟外交问题无关。但是外交部网站上有关这次新闻发布会的文字记录里根本找不到有关这个问题的问答记录，就像这个问题没有被提出来一样。彭帅本人也一直毫无音讯，国际女子网球协会的工作人员和网球运动员一直无法与他取得联系。这是中共最高层成员首次被当事人公开指控性行为不端，被女权和人权活动人士认为是一次非常重大的事件。国际女子网球协会会长西蒙也在声明中说，他对一名前中国领导人涉及性侵行为的指称必须给予最严肃的对待。这项声明可能令该协会与中国利润丰厚的商业关系被断送。WTA 与中国达成协议，在那里举办11场巡回赛，以及在2019年到2029年在深圳举办年终总决赛。西蒙说，尽管大家都了解为彭帅发声可能带来的影响， 但是我们的网球运动员和理事会的成员完全和一致地认为，处理这件事的唯一可以接受的方式是做对的事情。
美国总统拜登上台之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第一次面谈将在美东时间11月15号星期一晚上7:45通过视讯方式举办。在白宫背景简报会上，资深官员表示，包括台湾人权等议题都在议程上，拜登总统将呼吁北京不要曲解美国的立场。而资深官员再度表示，拜登政府有信心能够同时兼顾对抗气候变化和应对在新疆的强制劳动行为。
白宫在星期天傍晚举办了拜习会的背景简报会。资深官员说，即使之前两人已经通过两次历经数小时的电话，而本次视讯会议也非实体面对面，但也能透过比讲电话更好的方式来沟通。加上近来中国国内政局发展，习近平集权力于一身，美中两国元首直接对话，对于负责任的管理美中双方竞争是非常重要的。而拜登总统将在会面中直接告诉习近平，他期待习近平遵守国际规范，从科技、贸易、国际组织到国际海域等，中国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国家。而美国也很清楚中国会不遵守，或甚至试图重写包括国际水道自由航行定义等准则，或制定违反民主原则的新兴科技规范等现象。美国与盟友们正在采取步骤来强制执行这些规范，并谨守这些共享价值。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计将出席这次的美中元首峰会，预计两位国家元首的会议将进行好几个小时。在本次会议上，拜登总统将强调的两大关键议题，第一是要确保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第二，拜登将与习近平讨论美中之间异同之处。白宫资深官员强调，本次拜习会并未设定特定要达成的目标，所以包括像最近受到热议的中国发展核武、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等议题，并没有预期将在本次双边会谈中达成任何具体成果。
经济学人杂志一名记者的工作签证被香港当局拒绝续签之后，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星期天发表声明，敦促港府确保外国记者签证程序不会被政治化或成为打压新闻自由的武器。北京称，香港特区政府有权就签证申请作出决定。
外国记者俱乐部的声明说，港府移民署不加解释地拒绝给黄淑玲续签，突出显示了记者俱乐部在11月5号发表的会员对新闻自由看法调查报告中表达的关切。这份报告说，在香港的新闻工作者的工作环境正明显恶化，而签证申请正成为一个主要问题。经济学人杂志周六发表声明，批评香港当局拒绝给该杂志社的一名记者续签工作签证。路透社引述该杂志总编辑赞尼贝多斯的话说，杂志社对记者黄淑玲的业务水平引以为傲，对香港移民局的决定表示遗憾。路透社报道，港府和移民局没有回复路透社要求其作出评论的请求。自从去年北京在香港强推国安法以来，香港的民主活动人士、报纸编辑和记者不断遭到当局拘押或逮捕。批评人士说，国安法被港府用作打压异议人士的工具。据美联社报道，上周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进行的调查发现，将近半数以上的外国记者考虑离开香港。他们说，他们担心香港当局会利用涉及范围广泛的国安法进一步压缩新闻自由的空间。黄淑玲拥有澳大利亚国籍，是经济学人杂志常驻香港的记者，他的报道范围主要是中国大陆和香港。黄淑玲之前曾经担任路透社和伦敦金融时报的记者。黄淑玲周五在推特上发文说，非常遗憾，我不能够继续在香港进行报道了。我喜欢了解这个城市和那里的人们，我想念大家。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说，签证事务是一国主权，香港居民和所有媒体记者享有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各项合法权利和自由。 他还说，截止今年四月，驻港外媒总共有628人持工作签证，比去年有所增加。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否认国安法限制了新闻自由，他说，表达自由、抗议自由和新闻自由将不会消失。
中国武汉大学近日开设的一门恋爱心理学讲座十分火红，吸引了不少学生爬墙翻窗，甚至搬凳子挤到走廊上听课。观察人士说，婚恋课是中国政府解决人口危机的调控手段之一，但头痛医痛，脚痛医脚，中央没有真正的去反思为什么8亿人口时要计划生育，14亿人口时要开放生育。仅在现有条件下修修补补，婚恋课始终无助于大局。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武汉大学近日开设了一门恋爱心理学讲座，爆满的上课场景在网络上引发不少的关注。课室座无虚席，挤不进去的人，有人翻墙爬窗，坐在窗棂上听讲，也有人自备凳子，甚至有3名男学生并排挤在阳台上遥望教室听课。有网友对此调侃，这辈子上课从来没有这么积极过。也有网友说，希望爬上窗台的那3位小兄弟早日脱单，努力被看到了。还有人说，爆满的课堂装不下对知识的向往。环球时报见状在微博发文提醒，认真听课的同时更要注意安全。该堂课的授课老师，武汉大学哲学院心理学系教授玉峰，在接受中国教育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该课讲述爱情关系的心理学理论和心理学实证研究，将爱情分成几个阶段，从如何寻找一个人并开始恋爱，到如何维持一段关系，同时也教导学生厘清 PUA 是一段不良关系。因为安全原因不愿透露姓名的一位中国大学林姓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提出7大基础学科，其中第二个就是逻辑学，可见其重要性，但国内研究逻辑学的人少得可怜，普通大学也鲜少有专门逻辑学的教研岗位，变成真正重要的联合国所建议的课程没有开，反而开了表面上看似可以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婚恋课。林教授表示，现在中国社会的婚姻质量不佳，结婚率下降，离婚率很高，人口出生率很低，出生率大幅下降影响消费，使得将来中国的经济结构会更糟糕，几乎可以预期未来整体经济是朝向下行的，所以促使人口再度增长是中央迫切的危机，因为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根本。这位林姓教授说，但中国人口增长不起来，应该要先反思为什么在8亿人口的时候要计划生育，到14亿人口的时候却要鼓励生育，不反思就无法找到问题的根源，人口肯定还是会持续的下降，即便开婚恋课也无法提高结婚率。他说，
你在现有的条件下修修补补，那只有一条路了，开婚恋课了，婚恋课无补于大局的，真的没办法。
中国高校传播联盟去年的一份调查或许印证了这位教授的说法，该调查显示有 88.23% 的大学生支持大学开设恋爱课，认为恋爱课的意义在于树立正确爱情观的占了 55.54%， 可以帮助解决恋爱中实际问题的占 24.9%， 但认为可以帮助青少年找到一份爱情的只有 4.47%， 甚至于比认为开这门课没有什么用处的人还少。事实上，武汉大学并非开设婚恋课的唯一学校，2013年华东师范大学开过婚姻与爱情，2015年郑州师范学院开设爱情心理学，2016年天津大学开过恋爱学理论与实践，还有南京大学也曾开设校园恋爱公开课，都很受到学生的欢迎。中国一名大学生黄琦告诉美国之音，婚恋课在校园会大受欢迎，估计跟自我压抑与欲望解放有关。他说，大陆年轻人在渴望恋爱的年纪被迫学习课业，性与欲被压抑， 导致了近到半成年时期对性与欲的探索蓬勃扩张，在渴望恋爱的年纪又因为受到甜宠剧的情节影响而产生了幻想，但幻想被压抑以后，不是变得冷感，就是在课业上更加积极进取，试图透过各种方法抒发内心的情欲。相较之下，恋爱课在台湾大概不会是什么新奇的事，因为台湾早已过了那种对未成年禁爱令的时代。台湾国立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刘正山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如果从中国治理需求的角度来看，中国大学开设婚恋课绝对是一个正向的讯号跟指标，甚至于是必要的。他以爱国主义为例说明，中国透过播放长津湖电影，再掀年轻人爱国主义风潮，取得很大的成效。自然可以想象，中国当局也会希望借由鼓励大学开设婚恋课，让成家这个社会工程也能够获得成功。刘正山说，
而且这其实是一种激励呢，就是这个讯号带来的就是人口的转变或人口的这个重新成长，是有这种社会工程是可能有机会的，何乐不为。
观察人士普遍认为，婚恋课爆满的现象是青年对爱情的向往，希望透过课程获得爱情的快速解放，以及补足年轻人对两性和性方面知识的不足。刘正山提出了更深刻的分析，他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个程度，也就是当个人物质满足以后，就会继续追求圆满的人生。婚恋是一种追求幸福感的动作，这也意味着中国的物质条件已达到一个水准。但如果从社会结构层面来看，他个人认为大部分的两性关系应该是透过家庭、社区或者是家族等方式慢慢建立起来。但家庭没有办法给予子女自信的两性榜样与参照，因此青少年只好寻求新的指引，而这个指引来自于大学最具有权威。因此大学开设婚恋课可能是家庭功能的一个问号。刘正山还认为，中国社会把两性关系越来越商品化，让所谓的爱情幸福感快速地从文艺或是美感的角度进入到商业运作，而变得物质化甚至节庆化。例如即将到来的双十一光棍节就是助长单身焦虑的节日，利用网络消费来填补没有情人的空虚，而大学的课程似乎也提供了一条爱情捷径。他说，
对课程选课而取得爱情，这个当然就会变成是一种你可以透过选课取得一种对于爱情的知识或者是爱情的捷径。那大陆青年基本上就是买单嘛。
分析人士说，同样重要的概念，例如一些真正具有醒思的社会课程，如良善的政治，为什么没有受到同样的追捧，值得深思。此外，虽然大学开设婚恋课无可厚非，但真正两性观念的建立却应该在小学、中学时期就开设，到大学才开课谈两性和恋爱观。从供给面来看，这是大学逐渐走向哗众取宠，用专业的形象来包装商业化的概念，但最终结果将是排挤专业。台湾国立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刘正山表示，台湾的大学过去也有开过类似的婚恋课程，现在几乎都没有了。这是因为台湾社会已经慢慢进到一种言论自由的地步，社会上充满各种两性专家和星座专家，大学已经没有必要持续成为婚恋答案的提供者。因此很多大学的课程最后慢慢回归专业，老师如果想要开设市场化的课程，也会受到同侪的压力，所以即便是通识课也走向专业取向，讲求的是跨领域而非市场讨好行为，譬如理工科系的人跨选社会科学院的基础宪法等。刘正山说，台湾过去十年已经走过通识改革的路，大学的通识教育不再是以比较好混的甜和凉的学分为主，而是走专业取向。这是因为老师在大学里的专业压力越来越重，通常在专业上行有余力，才会在通识课开设市场取向的课程，因为这类的课程比较不会成为老师专业上的荣誉勋章。他认为中国大学开设婚恋课很难跟提升结婚率和人口出生率画上等号，而中国的高校终有一天也会面临通识教育改革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共中央星期五召开新闻发布会，进一步阐述刚刚闭幕的中共六中全会的意义。不过，在长达一个小时的记者问答中，中共官员的应答不脱六中全会周四闭幕时通过官媒所发布的公报，也没有公布已经通过的所谓第三次历史决议的全文。中共宣传部副部长王晓辉星期五重申，六中全会除了确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核心地位之外，也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此，多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学者表示，新版历史决议给了习近平明年争取第三次连任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合法性，但他把自己的权势和地位推到如此定于一尊的崇高，很可能反而给中共未来执政、党中央的决策风格乃至下一次权力如何交接埋下更多风险。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的报道。
中共中央11月12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进一步阐述六中全会的意义。不过，出席新闻会的五位中共高层，包括中共宣传部副部长王晓辉和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泉等人，仿佛按下录音重复键般，针对记者提问的回答，几乎和六中全会闭幕后官媒所发布的近8000字公报大同小异。其中，王晓辉重申，在六中全会上，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关于第三次历史决议的内容，王晓辉则说，此次全会所通过的决议共分七个部分，在内容上有两个特点，一是与前两次历史决议主要总结党的历史教训，分清历史是非不同，这次主要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二是重点总结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和积累的新鲜经验。因此他说，
这次决议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用较大篇幅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和标志性的成果，这有利于引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坚定信心，聚焦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不过，到底决议的全文内容为何，中共至今尚未公布，外界也不得而知。因此，六中全会闭幕后，各界大多只能针对已发布的公报来一窥四天闭幕会议的可能进程，特别是针对公报中所强调的字眼来解读中国未来的走向。其中最受关注的焦点之一是公报中强调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对此，全球主流媒体如《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周五的解读大致可以总结为，习近平透过此次会议确立了与毛泽东和邓小平一般高的历史地位，也进一步强化了他个人的权力和在中国的形象，更为其继续连任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甚至自我加冕终身制打下基础。位于美国的时事评论员郭宝胜说，7000多字的公报内容一连串华丽的辞藻，内容描述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等字眼，在他听来就是要从思想理论层面将习近平拉到与毛泽东比肩，进一步确立他在明年二十大中续任的正当性。郭宝胜告诉美国之音，尽管中共已于2018年修宪取消习近平的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但在共党体制下，领导人想要定于一尊，还需铺垫起他在党史思想及理论上的崇高地位。这次六中全会就是在帮习近平补足他的思想地位。郭宝胜说，
上次修宪呢，就为他的连任呢铺垫了一个法理的基础，那这次呢要铺垫一个思想理论的一个基础，因为思想理论呢，在中共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一个地位了，就是思想理论，你是如果是一个旗帜啊，一个统帅的话，那其他方面你顺理成章就是一个统帅。
另外，早在六中全会召开前，各界一度盛传习近平会进一步论述从毛泽东、邓小平时代到他执政下如何让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三段论，以这种论述来直接抹煞他上任前两代领导人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历史存在感。不过，现在从公报内容来看，外界先前的揣测并不完全准确。对此，位于台北长期观察中共政局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建文告诉美国之音，中共政治文件一向高度重视结构严谨，因此爬出这次的公报可以发现，习近平虽然没有直接刷掉江泽民与胡锦涛的历史存在感，但细数历代领导人关键词出现的次数，以习近平的名字和他的思想出现的次数最高多达17次，相较于毛泽东只有7次，邓小平5次，而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人也只有出现各约5次。这样的比例结构并非偶然，其实就是反映出一种习近平权力最大的比重和观感。寇建文说，
习近平并没有去否定江跟胡，可是他们的篇幅是当然是最少的，从公报就可以看得出来，矛盾的篇幅就比较大，那他自己是更大，所以这我觉得是蛮明显的。
依据中共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惯例，每届中央委员5年任期中所召开的7次全体会议都各有着重议题，其中六中全会多半聚焦意识形态与党的建设工作，同时也会讨论到下一届人事议题。而本届六中之所以会格外受到国际舆论关注，乃是基于习近平打破此前惯例，酝酿明年20大续任总书记，甚至传闻将改回毛泽东时期独有的党主席，更进一步强化独裁威权，而引来一连串的不确定性。不过，即便中共人士还有诸多不确定性，但目前的主流看法皆认为，习近平在排除了连任限制，又没有推出接班人的前提下，他明年就卸任的可能性几乎很低，也就是说，他未来继续掌权应是可期。只不过，习近平透过六中全会把自己的地位和权势推到史无前例的高度，在他执政下，中国所面临的内外经济和地缘政治的挑战又高。分析人士说，这对他未来的施政带来非常多的挑战。头号挑战无疑是方兴未艾的美中地缘政治的竞争，以及中国与欧美民主国家之间越来越紧绷的关系和冲突。中共自己在这份公报中也形容中国的外交现况是在世界大变局中开创新局，在世界乱局中化为危机。中国官方虽未对此论述多加阐述，但恰巧就在六中全会结束的当天，习近平正好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企业领袖峰会当中发表视频演说，特别强调区域间各国开放合作的重要性。
以意识形态划线，搞地缘政治小圈子，终究是没有前途的。亚太地区不能也不应该回到冷战时期的对立和割裂状态。
针对这段谈话，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几位学者都认为，习近平是在对美国隔空表态。然而，这恐怕是言者无心，听者也无意的虚晃一招。因为即便习近平与拜登已传出即将在北京时间下周二，也就是11月16日举行两人的第三次视频峰会，美国总统拜登仍于11日签署安全设备法，进一步加强限制华为、中兴通讯等被认为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的中企取得美国监管机关核发的新设备许可。不仅在地缘政治上面临冲突，美中两国对民主二字的定义也大相径庭。中共中宣部在周五的新闻发布会上接受记者提问时，一党独大的中共代表、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泉竟当起民主讲师。他说，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拥有协商、选举等完整制度，反观西方国家引以为傲的选举民主，实际上是资本支配的选举、资本集团的游戏。江金泉在记者发布会上说，
超过81%的美国民众对美国民主表示担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也是美国民调机构最新的两个调查结果，中国民众对中国党和政府的满意度分别为95%、 98%。
两相对照，寇静文认为美中关系已处于意识形态上的针锋相对和长期的结构性冲突，不会在短时间内有所缓解或画下句点。位于美国华府的知名名誉人士王丹则认为，习近平言下之意是告诉美国，他并不想与其争夺全球霸权，也希望美方不要干扰中国在亚洲称霸。王丹告诉美国之音，
针锋相对的部分，比如说贸易部分和台湾的问题等，我觉得也不会有什么突破，美方也不会有更软弱的表现，那中方也不可能做出退让，所以未来的拜习会应该也就是一个走过场，不会有什么更新的这种说法出来。
此外，由于中国政治局势攸关台海稳定，台湾学界历来也高度关注中共政权更迭。他们除了针对六中全会公报进行文本分析外，也高度关注中共的此一最新变局对其内政、外交，尤其是两岸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位于台北的政大国关中心研究员宋国成周五在一场座谈会中指出，习近平主政下的中国政治不但以战狼外交无所不为取代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未来势必会在国际间推广中国模式，意图让世界遵循中国原则。他说，习近平所高举的共同富裕其实是劫富济党，而非社会学所指的所得分配正义。他还说，中国总体经济路线也是以国家管制主义取代市场社会主义，走上以党取代市场的回头路。宋国成强调，此次全会后，中共对台叙事是最令台湾人忧心之处。此次全会是以必然要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任务，来取代国共内战的延续性。宋国成说，
台湾问题已经不是一个选择性的问题。哦，你台独啊，我就武统；你和平统一九二共识，那我就和平统一。因为把台湾问题列入在百年征程的一个重大议题，这就意味着说，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当中里面，它必然的要解决台湾问题。
位于台北的政大东亚研究所所长王信贤也同样对于中共将台湾问题镶嵌进中国整体发展进程表示担忧。他呼吁台湾人需警惕中共在此次公报中将涉及港澳治理的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套用到台湾。他说，尽管中共官方没有把爱国者治台说出口，但从涉台系统近来所谓惩戒台独人士的精准打击中，亦可观察到类似的手段。他说，若中共在尚未公布的第三次历史决议全文中再次明确提及涉台立场，届时中国恐加大对台压力。回到中国内部，学者认为，习近平明年若打破惯例延续任期，将为中国长远的政治稳定埋下风险。寇建文直言，习近平立下潜力后，未来他的继承人的问题将变得更难以解决。因为当习近平被描绘成地位崇高无法取代的伟人时，那到了后习近平时代，无论谁来接班，恐怕位子都坐不稳。毕竟核心只能有一人，他的继任者势必在接班前后将与习近平出现结构性矛盾和冲突。尤其一旦习近平若年事渐高，健康又出现状况，未安排接班人的情况下，中国将瞬间群龙无首，问题更大。寇建文说，
大家不晓得你去注意习近平，习近平胖很多胖很多，一般可以推估他的腰围大概可能增加了20公分，真的是会是一个健康上的隐忧。如果再当5年，那个健康一定会变成是一个整个政权在正常运作的最大的挑战。
分析人士说，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前后20年间，中共权力核心曾出现所谓隔代指定接班、七上八下等不成文的惯例，但每届中共党代会前复杂的权力分配跟人事安排，仍会提前1年就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焦点。如今各界紧盯的，则是1年后没有惯例可循的中共20大和后习时代的诸多变与不变的挑战。曾为中国民主运动深陷囹圄的王丹直言，经济下滑加上习近平的独裁作风，导致党内不和，内斗暗潮汹涌。习近平和他主政下的中国未来所面临的挑战将会越来越大。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随着辽宁大连近日新冠病毒疫情反扑，当局除了将疫情最严重的庄河紧急封城，80万居民隔离之外，还将近1500名大学生封锁在宿舍和酒店隔离。
据美联社报道，庄河大学城爆发疫情，许多大学生感染病毒之后，当局11月14日下令将数以百计的学生转至酒店集中隔离观察，其他学生则在宿舍隔离，上网课，三餐由志愿者送至房间。报道说，大连庄河的封城隔离是中国防控疫情所采取的零容忍的清零政策的最新体现。庄河大学城的两个校区共有学生约 1.5 万人，其中西校区1万多人，东校区4651人，两个校区共有教职员工984人。大连市政府新闻办11月15日举行新冠疫情防控发布会称，11月15日0点至下午4点，除在集中隔离宾馆中检出3例新冠肺炎阳性感染者外，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到目前为止全部呈阴性，疫情防控实现了重要转机。尽管中国的感染数字远低于其他许多国家，而一些报告最新感染病例的地区也已经采取严格封闭措施，将疫情压制下去，但中国仍坚持采取零容忍的清零政策，在严格限制国际旅行和严防高风险区的同时，全力扑灭地方上的疫情反扑。中国的清零抗疫政策是，一旦发现确诊病例，哪怕只有区区几例，当局也会对相关小区、街区、城区，甚至是整个城市进行封锁，禁止一切人员外出，并进行全民核酸检测。这种清零政策不仅给民众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和痛苦，也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广泛的抑制效应。
台湾的友邦洪都拉斯本月底即将举行总统大选，选情看好的反对党候选人已经公开表态，一旦当选将与台湾断交，引发台湾恐怕再丢邦交国的危机。而任期将届满的现任总统叶南德兹近日却突然出访台湾，并于11月13号拜会台湾总统蔡英文，似乎刻意前来打破邦交不稳的传言。台湾的分析人士认为，叶南德兹此行应该是为了自己下台之后的利益而来。就洪国大选而言，执政党胜选机会还是大一点，即便反对派上台，也不一定真的会跟台湾断交。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洪都拉斯11月28日将举行总统大选，左翼主要反对党自由重建党在整合在野联盟后声势大涨。拉丁美洲的南方电视台引述一份10月份的全国电话民调指出，反对派候选人西奥马拉·卡斯特罗的支持度一度超越执政党所推派的首都市长阿斯富拉，多达 17%。不过，根据另一民调机构的最新调查，阿斯夫拉的支持度已经反转并追赶上卡斯特罗，两人的差距仅 3%， 选情陷入焦灼。卡斯特罗在9月的政见发表会上曾公开表示，他当选后将与台湾断交，并转向与中国建交，因此这场选举也引起台湾的高度关注。而即将卸任的总统叶南德兹在大选前两周突然率团出访台湾，背后动机也引发议论。叶南德兹周六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时表示，这是他第四次来访，而此次率团造访台湾，想要表达一个非常清楚及坚定的讯息，就是朋友之间患难见真情，在区域情势如此紧张的情况下，他代表洪都拉斯希望来到这里跟台湾站在一起。叶南德兹的这番表态颇有破除邦交不稳的意味。蔡英文则对叶南德兹远道来访表达诚挚的欢迎，他说这是疫情爆发以来第一个拉丁美洲的总统访团，加上两国建交80周年，这次来访意义非凡。蔡英文同时感谢洪都拉斯力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他除预祝洪国大选顺利举行，期待未来两国继续在国际上相互扶持。对于叶南德兹率团来访，分析人士认为，虽然看似要打破两国邦交不稳的传言，但是叶南德兹这位总统充满了争议， 这趟访问可能还是为了自己能够安全下庄所安排。位于台北的治理科技大学应用英语系副教授张光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彦南德兹其实是一位非常有争议的总统。上一次选举的时候，票开到一半时，选情落后的他突然宣布停止计票，后来是在国际压力下改采电子计票，他的票数才又冲了上来。美国当时认为这场选举是有问题的，但并未强力追究他的过失。台湾与拉丁美洲关系一书的共同作者，位于台北的向俊告诉美国之音，彦南德兹的麻烦事不止于此，他的胞弟因走私上百吨骨科碱到美国，在纽约遭法官判处终身监禁。审判期间，美国检方甚至指控彦南德兹收受贩毒分子数百万美元汇款，以总统身份包庇贩毒集团，共谋走私骨科碱到美国。向俊说，
他未来还有一些，就是现在好像反对派比较有希望赢，他自己本身已经没有办法参加了嘛，他总统的职务对他来讲已经时间快到了嘛，我觉得应该是来找点好处。
向俊指出，台湾绝对不想再丢掉任何一个邦交国，因此不容洪都拉斯的断交争议延烧起来，所以需要采取具体的行动来灭火。因此彦南德兹亲自造访，一方面图自己的好处，另一方面也让台湾老百姓知道政府很认真在办外交。张光球认为，彦南德兹所属的执政党候选人选情撑不上乐观，还在跟对手拉锯，这时候总统出国访问确实不寻常，尤其他是先到美国再到台湾，很可能是希望取得美国的承诺，让他卸任后免除牢狱之灾，也希望台湾向美国说点好话，帮帮腔。他指出，彦南德兹先到美国，对外宣称要与华盛顿讨论他任内的政绩，但这是内政，他应该要跟红国人民报告就好，怎么会去跟美国谈？另一方面，元首出访是何其重大的事情，彦南德兹竟是在美国行程尾声，才突然说要接受蔡英文的邀请出访台湾，颇不服外交惯例。张光球说，
台湾跟美国现在的关系非常好，有没有可能他是想透过台湾来帮他说相，是不是让他能够卸任以后，他跟他的家族，他弟弟免于被美国起诉，他到美国去他必须要带有礼物，我觉得他的礼物就是说他有把握能够让现在的执政党的候选人当选，他当选之后呢，洪都拉斯至少在短期间内可能不会转向中国大陆。
张光球分析，台湾只剩下15个邦交国，再被中国挖掉任何一块外交墙角，美国的国际秩序维持者身份也会连带受到质疑，也更难让全世界相信美国有能力和崛起中的中国抗衡。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龚国威对美国之音表示，2016年蔡英文上任之后，台湾在拉丁美洲连续丢了巴拿马、多米尼加、萨尔瓦多三个邦交国，但当时美国跟中国还没有翻脸，不过美中现在的关系已大不相同，更何况就洪都拉斯总统大选的选情来看，执政党还不一定会输，反对党就算胜选掌权后，也不见得真的会罔顾美国的意见就和台湾断交。龚国威说，
因为他有行政资源的人，最后也许结果还是会执政党这边赢面是大的啦。洪都拉斯是靠美国在活的啦，即使是新的总统上来，如果真的是反对派上来，讲过的话也不一定能够实现得了啊。
龚国威认为，台湾部分友邦在大选期间难免会有候选人就台湾的邦交关系提出检讨，甚至直接扬言要与中国建交，但这都是选举语言，重要的还是要看当选后的具体作为。他举例说，同样位于中美洲的萨尔瓦多在2018年与台湾断交，转而与中国建交，当时的反对党总统候选人布格雷就曾批评萨国政府的外交转向决策，甚至在胜选后，布格雷也曾说过要重新审视萨国与中国的邦交关系，然而等到他正式上任后，依旧选择拥抱北京。张光球认为，在野党候选人卡斯特罗先前放话要与中国建交，可从两方面解读，第一，他真的希望北京能提供红国所需的金元，好好重建国家，因为美国总统拜登援助中美中的承诺缓不济急，第二，他知道维持台湾邦交国对美国国际声望的重要性，因此借由放话断交以换取美国与台湾更多的金元承诺。张光球说，
从选举语言说秀马拉可能是两边都要好处，因为以前巴拿马也是这样，他们会跟我们讲说，诶，中国大陆给我什么，那你们这边是不是可以给我什么，两边游走，秀马拉是有可能的。
张光球指出，两边游走的手法不是只有卡斯特罗会玩。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 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